我是成都的西雅图中文电台天方夜谭，欢迎收听哦。
我是守则人，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天方夜谭。
我来自山东，西雅图中文电台天方夜谭。
我来自台湾，西雅图中文电台天方夜谭。
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天方夜谭。
太湖佳绝处，运河水弄堂，灵山吉祥地，百年工商城。这里是中国无锡，
这里风调雨顺，物产丰饶，这里风光如画，人文荟萃。
这里有令游子魂牵梦绕的一碗甜甜美食，这里有让旅人寄托乡愁的一曲二泉映月。
让我们在湖光山影中去体味，在石板小巷里去寻找，在小桥流水中去发现。请听发现无锡，
本节目由无锡广播电视台和西雅图中文电台联合制作。
各位西雅图的朋友，晚上好，我是无锡广播电视台主持人季峰，我在大洋彼岸美丽的太湖之滨无锡向您问好，欢迎您收听本期发现无锡节目。本节目由无锡市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无锡广播电视台制作播出。被梨园界誉为东皇的孟小冬是京剧著名老生余叔岩的弟子，余派的优秀传人之一，在迄今为止的中国京剧史上堪称当之无愧的首席女老生。但鲜为人知的是，孟小冬传奇般的一生竟然与无锡有着不解之缘。不但他第一次登台是在无锡，而且他18岁去北京演出走红，也全靠当时的无锡豪门杨氏家族的介绍和推荐。今天的节目，我们就来了解这段往事。1908年12月9日，一个寒冷的冬天，孟小冬出生于上海。�孟家三代出了9位京剧名角，祖父孟福宝老徽班出生，善演武进兼武生；父亲孟红群善演文武老生兼武进，甚至还给灵界大王谭鑫培配戏。此外，他的叔叔、伯伯、弟弟、妹妹几乎全是登台唱戏的。9岁那年，他跟从舅父裘月祥学老生，由于聪慧异常，3年中已学会了30多出戏。后孟父认为应该让他到外码头跑跑，搭班实践。经他的六叔名丑孟洪茂介绍，12岁的孟小冬于1919年3月随王家毛儿戏班首次来到无锡演出，挂牌出名孟小冬挑梁主演。毛儿戏班就是清一色的女演员戏班，因早年京剧只有男演员，后来虽然有了女演员，但是受到社会的歧视，不能男女合演，所以女演员均集中于毛儿戏班。当时的无锡是江南鱼米之乡，全国4大米市之一，又地处沪宁之间，工农业发达，商业繁荣，素有小上海之美誉，京剧观众也很多。孟小冬来无锡是在新世界屋顶花园剧场演出。新世界位于公运桥南兔，开设于1916年7月。当时西城有家西式旅社，名为新世界大旅社，5层的楼房，规模颇大。屋顶开设了一个花园式的游乐场，设有影剧院、评弹书场、露天舞台，并备有升降电梯。这在当时已经是极为先进和时尚的了。当时无锡的新世界屋顶花园经营状况算不上理想， 于是经理想通过邀诀招揽顾客，提振经营。机缘巧合之下，孟小冬就在这样的背景下亮相人生的第一个舞台。1919年3月8号，孟小冬随父亲孟鸿群、师父裘月祥以及古师、琴师等与王家毛儿戏班来到无锡。3月9日头天打炮戏，大轴是逍遥津，孟小冬饰演汉献帝。当晚虽然大雨滂沱，但是仍告满座。西城观众为目睹孟小冬的演技，四城八乡纷至沓来，都要看一看这个12岁的小女老生到底有多少本事，敢挂头牌。那晚的演出出乎预料的大获成功，孟小冬的嗓子又宽又亮，唱得高亢浑厚，气力充沛，丝毫没有女孩子那种磁音，整个剧场掌声狂热，彩声如雷，是无锡戏曲界多年来京剧演出罕见的景况。次日，西报上也发表了大量赞誉孟小冬的评论。评论写道：是日为虚生孟小冬登台之第一日，故卖座甚佳。孟小冬芳龄尚稚，且嗓音清越润丽，叫小刘洪声响亮，作态亦颇活泼，故博得观客连连彩声。前晚整个剧场沸腾了，观众席上一片惊叹声，这是奇迹，他才12岁。孟小冬毕竟不凡，可谓大器早成。 自新世界屋顶花园挑帘首演至五月中旬的两个多月时间里，孟小冬一共在无锡演了68场夜戏，剧目有《捉放曹》《全本空城计》《白虎堂》《斩黄袍》《奇冤报》《武家坡》《上天台》等等。孟小冬虽然年纪幼小，但是在打鼓骂曹中不但唱作念白面面俱到，而且击鼓也熟练老道，英气勃勃。全本空城计是他的拿手戏，诸葛亮这个角色由12岁的女孩子来演，分量相当吃重，难度很大，然而他居然演唱大方，神韵自然，无懈可击，使得观众交口盛赞。当时西报剧评栏目对其唱作评论道：孟小冬之工架老道，腔调圆润，咬字亲切，态度自如，为所有目睹者共赏也。王勃14岁做滕王阁序，自古惊为天才，孟小冬12岁能唱谭鑫培、刘洪生各调，亦天才也。一传十，十传百，孟小冬之名在无锡城传开，无锡观众皆以一睹孟小冬芳容和唱功为荣，生意冷清的新世界随后场场爆满，每晚卖座极盛，几无插足之地。孟小冬首次来无锡演出历经2月有余，虽观众一再挽留，但无奈合同已经到期，孟小冬一行离开无锡时，不少观众自发送行，对一位年仅12岁的童龄如此礼遇，这在京剧界是史无前例的。离开无锡之后，孟小冬的戏曲人生由此展开，但2个月后，孟小冬便受邀再次来西演出，皆因本艺观众热切期盼之故。同年7月，孟小冬随班再次来到无锡，仍在新世界演出，以《探母回令》打炮，使四郎一人到底，盛况更为空前。这次从7月6日一直演到11月3日，共演了110天，这无疑为他今后一生的京剧事业打下了坚实的实践基础。当时的西报承载，屋顶花园自孟小冬卷土重来，游客观众陡增，日间以湘曲为多数，晚间则人众更为拥挤，深望主其事者将剧场扩充之。孟小冬的再度出现，使得剧场内观众更为拥挤，廊间也站满了人，更有甚者索性上凳上桌，立椅而观。报上又说，孟小冬自离西后，一般戏迷深为惋惜，今闻孟伶重行来西，连排名剧以享一人，故门票每日可售700余张，皆该令一人之魔力也。孟小冬此次还到袁世凯的女婿薛观澜的家中出演堂会，演黄鹤楼之刘备受到薛氏赞赏。台湾艺海杂志第3期刊有薛观澜凭孟小冬一生8次著名演出的内容，当年孟小冬在薛家堂会上演的这本黄鹤楼被列为其首次代表作。民国13年，即1924年6月下旬，17岁的少女孟小冬再次来西，应无锡庆生戏园之邀来西演出。庆生戏园的老板是无锡县衙的捕头吴正荣，多方联络之下才把孟小冬请到了无锡，并以重金聘请京沪著名环球欢迎超等唱作并美虚声泰斗为卖点，广而告之。孟小冬在庆生演出的开场戏为全本《四郎探母》，另有《失空斩》《逍遥津》《打鼓骂曹》《南阳关》《珠帘寨》等等，并由曾为一代灵王谭鑫培伴奏，以年过花甲的名琴师孙佐臣为之操琴，一老一少珠帘闭合，相得益彰。与前2次来西演出相比，孟小冬这次来西之行似乎短促了许多，前后总共只有6天，但是精彩纷呈，庆生戏园天天爆满。孟小冬一生体弱多病，35岁后即终止公开演出， 至1947年为杜月笙六十寿辰赈灾义演，他才在上海连演两场搜孤救孤之后即告别菊坛，从此不再粉墨登场，成为广陵绝响。孟小冬一生首唱成名是在无锡，他青少年时在无锡的三次演出经过均见当年的西报。非但如此，孟小冬因此还与无锡的豪门杨氏家族结识，而这就鲜为人知了。无锡的杨氏家族自清末杨宗濂、杨宗汉以来，成为中国民族工商业的名门豪族。孟小冬在无锡时和杨寿斌的夫人及其子杨景伟经常来往，这成为他以后上北京、天津时结交上层人物以及京剧名家的一点凭借。孟小冬在无锡与杨家的这层关系，成了他以后成名的一个转折点。无锡杨氏家族中，在当时的北洋政府担任高官的不乏其人，其中职位最高的当属杨寿南。杨寿南字魏云，清同治七年生，1901年在京任内阁中书，后历任高官。1917年3月担任了段祺瑞内阁的财政部次长，代行总长职务。1922年又任财政部次长 兼盐务署署长。孟小冬在无锡结交的杨寿斌夫人就是杨卫云堂兄弟的太太。杨氏族中不但高官多，爱好京剧的也不少。1924年，当孟小冬最后一次到无锡时，酷爱京剧的杨寿斌夫人便邀请孟小冬姐妹同游西地名胜梅园，由儿子杨景伟拍摄了一张照片。拍摄者杨景伟酷爱照相，曾到清宫中为慈禧太后拍过照。当时杨卫云在京为官，他的两个女儿杨景辉、杨景芳也酷爱京剧，均为名票，都与梅、上、成、荀四大名旦交往甚深。尤其是杨景辉，嫁给曾在北洋政府任财政部长的周学熙之子周明思。周明思是一个花花公子，经常不在家，杨景辉精神寂寞，加上素来爱好京剧，便全身心地投入其中，成为名票。他就是后来天津云银国剧社社长、静云馆主杨木兰，执着于京剧60年，一直到1986年才去世。上世纪20年代，杨景辉活跃在北京、天津京剧界，他与当时的名角余淑妍、梅兰芳都有交往。1925年，孟小冬到北京，就经杨景辉介绍，结识了不少京剧大家，如明琴师、谭派研究专家陈彦恒等等。那个时代，演员如果仅凭艺术而不去结交上层人物，是很难立足和走红的。杨家盘根错节的社会背景，给孟小冬助了一臂之力。随后，孟以全本《四郎探母》一炮打响，在北京首演成功。1938年，孟小冬拜著名老生余淑妍为师，此后他尽得余派真传。他一生到上海、赴香港、去台湾，直到去世，这些都是众人皆知。但是孟小冬从无锡起步，特别是与杨家的关系，却是京剧史上少有记载。
风花渡。
孟小冬一生到底来过几次无锡，在孟小冬的年谱上只能查到三次。但民国13年是孟小冬人生中最后一次来无锡，这却是毫无疑问的。此次距其1919年无锡挑帘首演已经有5年时间，当时的他已经成为红遍大江南北的京剧名角。此后对于无锡的戏迷来说，东皇孟小冬端庄厚重的余派老生之腔便只有出现在电台里，但是惊艳无锡的那段时光却是留在了历史的长河中。好，各位听友，感谢您收听本期发现无锡节目。本期节目撰稿陈斐斐，编辑陈卫，监制华影。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你有旅行计划吗？请记住，Real ID 法案将于2023年5月3日在华盛顿州生效，标准华盛顿州驾驶执照将不再适用于国内航空旅行或进出一些联邦设施。那么，这会影响你吗？这取决于您的旅行习惯和其他因素。您可能已经拥有所需的东西，但您或许可能需要获得新的身份证件，例如增强型驾驶执照或护照。想知道更多，请到 ID2023WA.com/ZH 了解您的选择。
帮助塑造 Shoreline 市交通的未来，在 Shoreline 市，您是步行、骑自行车、开车、踩滑板、溜踏板车、坐轮椅还是坐公交车出行？请告诉市政府您的最高优先选项，以便他们未来的交通项目满足您的需求。请在 shorelinewa.gov/tmp 参加5分钟的调查，了解 Shoreline 计划如何在交通方面进行投资。 Shoreline 市目前正在更新交通总体计划，简称 TMP。 该规划支持所有形式的出行，包括步行、自行车、滑板、踏板车、婴儿车、轮椅、公交、摩托车、汽车等。TMP 还将指导地方和区域在交通方面的投资，并定义在未来20年里的城市未来交通政策计划和项目。项目团队将在4月19日至5月8日期间展开外展活动，以获取您对在 Shoreline 步行、骑自行车、乘坐公交和驾车等计划草案的反馈。请访问 shoreline.gov/TMP 上的项目网页，了解有关如何参与塑造 Shoreline 市交通未来的更多信息。
新冠病毒 COVID-19 仍然是工作场所的严重危害，请继续在公众可以进入的室内空间佩戴口罩，并经常洗手。如果您感到不适，请通知您的主管，待在家里并遵守隔离指南。如果您在工作中感染冠状病毒，您可能有资格获得工人赔偿，包括医疗保健和其他福利。如需更多信息，请致电州劳工和工业部，1800-547-8367。